这个就是偏那一边。像啊，我记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像黑人呢，他们就很喜欢我们黄种人，因为我们黄种人比较没有种族歧视，比较淡的哈，而且我们黄种人对黑人都很好，很多公司行号里面都运用黑人、墨西哥公文都很好，对他们都很好。所以我们呢，人类为什么有种族的歧视，也是不了解慈悲心流露出来的护身跟放生。所以戒杀放生的意义哈，是非常广大无边的。好，请看下面文章239页，他就讲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呢？因为南巡极乐寺外有放生池，以堪未全器，遂至贪方贪榻，多肩负多年来未浚，浚就是水没有疏导，因此很多淤泥就充塞着，没有善心想要救河放生。虽然发善心呢、可是你看发了善心以后呢，众生很难获到真实利益。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在放，晚上就遭人家抓了，而且都大多数一半都是如此。你看以前就有这个现况，何况现在呢？若进大江则故宜放江中，小河则断非所宜呀。所以圆林大师是当时一位出家人，心有不忍，想要呢把这个池挖得更深，外面加个围墙来保护，让放生有地，而且呢要捕要偷要盗的人做不到，他的存心是非常良厚的。可是还没有开工之前，刚好遇到普陀觉山大师，也是一个出家人，一见到就志同道合，就把寺院的事情交给他，自己万缘放下，专修敬业。那觉师呢，就是呢这觉山大师啊，就接着这个圆林大师的这个心愿继续把它完成，但因为工程浩大独立难成啊，所以共同呢来劝募和正的善信共襄盛举，希望印光祖师做一个序文。那印光祖师就说，我常常痛念近世的杀生而造成的灾难呢，非常的凄惨，想要挽回也没有办法，所以借着别人祈请触动我的心怀，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把人类跟众生本具的真心跟随着业力生成还有杀生护生的现在未来的果报错略言之，错就是简单的抓一些重点来讲，即就是期望诸位谈悦。所谓谈悦，是指施主的意思。谈就是指布施，所以我们六度里面第一个呢叫什么？谈波罗蜜嘛，对不对？就是布施波罗蜜。悦就是什么？众生肯布施就可以超越贫穷的苦报，所以它叫做谈悦。众生为什么苦呢？贫穷就没有布施，肯布施就可以超越贫穷的苦报，所以叫谈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施主。希望呢所谓的同共发心，同发善念，共同捐净资，使这个呢能够赶快的完圆满，使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皆得其所，那他的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的。不但现世的万祸冰消，千祥云集，未来的贤恩报德啊，真是呢不知几千万亿也啊。这就是这篇南巡极乐寺重修放生池书。最后我引下莲居老居士的两首偈子， 这是第一首。
第二首在旁边，我待会再解释啊。
你可以把录音带切掉，没关系，给它省电。这两首虚是都是下莲居大士，大士就是称他为菩萨的意思啊，像观音大士，他是承愿再来的一位了不起的居士。他呢，在讲到持戒的时候，他有三首偈，我引了第二首跟第三首。他说，众位，他第一首的意思大致说，学佛要从持戒开始守。你说不持戒的话呢，那魔王啊鼓掌就笑呵呵，因为你没有戒的话，就没有戒定慧啊，所以一切就没有佛法。所以佛法讲以戒为师。第二首说，假使戒众位全持，先戒杀。戒杀尚难说什么，此心已与佛相背，安得持尊愿力加。他说我们呢戒没有办法全持啊，但是你要先从戒杀开始做呀。你说戒杀哎呀很难啊，我做不到，那你还说什么，对不对？你要说学佛就是做不到啦。为什么？因为你杀心那一念心就跟佛的心是相悖的。那你虽然每天很诚恳很虔诚的念佛，怎么会容易得到持尊就佛菩萨的愿力加批呢？我们学佛就希望我们的心愿行解要同佛呀，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从内心上去实践嘛，对不对？所以啊，他劝你要戒杀。第二，云是可哀，谁从因地是轮回，漫天劫火炎炎米，都自杀身一念来啊！啊，这个字是谁啊？就是这个谁，写的比较快。他说果报相循，就因果报运呢，是丝毫不爽。可是谈到事情啊，常常让人家感叹非常的哀伤。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在起心动念上警惕自己，可是众生呢，常常呢，谁可能在因地起心动念当中去反省？怎么会去了解透彻六道轮回就是从我们起心动念而来的？所以你说你为什么肯杀生，会杀生呢？其实是表示这个人呢，杀心很重。然后呢，漫天劫火，就整个世界一片的这个劫火，就是劫难啊。这个战争炎炎热啊，比如说战争的时候火很热，都从哪里来？都是从杀生的一念来啊。假如你没有杀心的话呢，就不会有刀兵劫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注解。好，接下来继续讲，是不是？继续讲吧。今天八点才开始。好，没有关系，我们讲那个戒杀文好不好？假如时间到你要先走没有关系哈。好，请看莲池大师的戒杀文。戒杀放生文是两篇文，我们今天先讲戒杀，放生呢下一次再说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我发觉进度也是很慢，因此呢我就讲那个文注解我就不讲了哈。请看，世人食肉，行为理所应然，乃自意杀生，广积怨业，相习成俗，不自觉之。习人有言，可谓痛哭流涕，常叹息者是也。记其迷直，略有七条，开列如左，予可列推云。 好，我们好像在上古文哦。难得嘛，一生，我想可能有人一辈子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戒杀放生文，虽然每次觉得很好，也很多人也在印，很多流通，但是就没有这个因缘好好来共同的深入研究，所以我也很感谢各位有这个机会让我好好的用功。好，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世间人肉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有一个阿姨就问我说，奇怪，鱼跟肉啊，跟人家鸡鸭鱼肉养来不给人吃的要做什么呢？我说阿姨你不能这么讲啊，对不对？养下来就要给你们吃，尤其在基督教讲说这些众生都是上帝赐予给我们的享受而用的。那我就反问他， 假如现在有个巨人啊，专门是吃人肉的，他要来吃你，你会怎么样？他说那我一定跑啊。他说那我就说那就对啦，难道你活了下来就是给巨人吃的吗？他想想有道理。同样鸡鸭鱼肉跟我们一样，人同此心嘛，其实心同此理，所以世间人习惯就认为本来吃肉就应该的嘛，因此乃自意杀生。自意，自就是放纵的意思，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广积很多烟愁，相习成熟。这句话很重要。其实哦，人会这样都是呢，上一代下一代这样跟着下来的，不知觉之啊，所以感到他痛哭流涕，长长的感叹。他就把原因列成七条啊，有七条来说。在注解里面呢，只有最重要的就是说，梁第一行，梁由家世袭而为常，邻里避而成俗。就大家这样，鸡非成事就不以为然呢。好，他用七条。第一条，生日的时候不可以杀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子生始旦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也。哀哀就是这种非常的感叹赞叹的父母，生我劬劳，劬就是呢非常的劳苦。母亲生孩子是很苦的，各位在座很多呢将来有经验，也有些有经验，真的父尤其母亲哦，真的很伟大。所以佛经里说父母两个功德来比的话，母亲的功德比较大。自己诞生的那一天就是父母垂亡之一日。以前医学不发达，有时候生了孩子呢，母亲就流产就死亡了，所以自己的生日就是呢母难日。弘一大师一生啊，每次呢遇到自己的生日跟母亲过世的忌日的时候，他整天都很悲痛，都任何人都不讲话，就一天关在房子里头嘛，诵地藏经跟念阿弥陀佛，为自己为母亲为法界的芸芸众生求佛力加持而能够超度解脱。所以可是我们现代人就不一样了，过生日的时候好好庆祝一番，买一些蛋糕来。其实生日最好的方法就是呢自己能够呢做什么呢？下面说，是日时正宜戒杀，第二持斋，第三广行善事。戒杀就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还要放生，不但放生还要发广大的悲愿去救护一切的众生，所以意义是很广的。持斋，斋就过午不食叫做斋，现在大家呢不吃肉那叫吃素，不叫吃斋哈。吃斋跟吃素的意义不一样，斋是指斋戒，是过午不食。广行善事，使先王孝悌，就过去的祖先，悌就是指过去的母亲。在这里先王孝悌，对了，先王是指过去的父亲，孝悌就是母亲，早获超生。何得顿忘母难呢？杀害生灵，上以累于亲，下不利于己，此举世世袭行而不觉其非，可为痛哭流涕常叹息者一也。就是说你若是在生日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生日或父母生日啊，然后忘了是母难日，而且还杀生的话，不但对自己亲人对自己都不好啊。所以他这里注解里面说，唐太宗是皇帝，可是生日的时候他并不快乐，因为他想到今天是母难日。所以在注解当中讲，今世假如生日的时候，最好供佛斋僧，诵经念佛，修诸善事，这是最好的，把买蛋糕的钱拿去印经，功德更无量。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开庆生会啊，不要误会，只是说我们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第二，生子不宜杀生。一般的人没有孩子就很悲，有孩子呢就很欢喜，可是没有想象到一切的禽兽，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孩子，庆幸自己的孩子能够生存着。假如让别人的孩子死的话，你能够自己于心安乎吗？ 而且婴儿一出生的时候不为他祈福，反而为了庆祝周岁，反而为他杀生或是做呢那个弥月，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愚痴啊！这又是举世呢畸形而不对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就有讲到，地藏经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当时有一个叫做鬼王主命，主命鬼王站起来请问地藏菩萨，他说啊，众生实在很苦啊，他说我呢想要帮助众生，生人出生或人死亡的时候都是我负责，所以他叫主命鬼王，专门管着生命的，在他的主命鬼王的本愿呢想要帮助众生啊，譬如说母亲要生孩子的时候，他都会吩咐很多的土地啊灵子啊要赶快喂父子母，让呢因为呢在佛经里面记载，尤其地藏经说，当母亲生小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呢很多鬼啊很喜欢吸那些精血呀、啊、而且呢然后甚至有些孩子死掉了夭折呢，他就吃那些啊灵魂啊或肉啊，结果就是有些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个魍魉精魅，那些鬼怪都会来亲近，这时候主命鬼王会派很多吩咐很多的土地啊或是很多的鬼神啊能够来保护子母，可是呢这个呢母亲呢往往不知道，就生出孩子要看出很好啊啊周岁啊，或要感谢亲朋好友，就拒绝很多的人呢，然后呢为了要答谢这些土地啊或是亲朋好友，反而杀鸡杀鱼杀鸭杀肉来办酒席来聚集眷属们谢谢他，没有想到因为呢他本来觉得说他很吉祥如意，可是为了答谢反而杀了很多众生，结果杀了这些众生的生命呢就算在母子身上，所以很多现在的生小孩啊，说的真实来说，很多他遇到灾难呢都是因为他自己有很多不明佛法，像一般世间说母亲呢怀胎生了孩子以后坐月子要什么要喝麻油鸡，对不对，这些错误的观念都不知道，其实这样不但对母子都没有补啊，反而造更多的罪业，这在地藏经里讲。那注解里面举一个例子，从前有个猎人，他专门打猎，猎什么，猎獐，獐就是一种哺乳类动物，形态很小很像小鹿，就有一天呢他喝醉了，喝醉了他看到他儿子就变成獐，他一看到獐很高兴啊，立刀就拿着刀啊来要杀他儿子，他太太在旁边哭啊劝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他竟然不听，甚至把他孩子杀了以后就像那个獐一样破他的腹抽他的肠，结果呢完了以后呢事情做完，他就把他的儿子呢小儿子当成那个小的动物啊，这样子在割就睡觉了。第二天呢他一大早起来就想说叫他的儿子啊，走啊儿子啊跟我一起呢到这个菜市场去呢，把我平常打猎呢猎来这些那个獐肉呢拿去卖，玉獐肉，玉就是卖出的意思。那太太就哭啊，她说原来你昨天所杀的不是獐啊，就是你的儿子啊，那个人一听呢只举身自止，就把那个就刀子啊通通一放啊，自己的五内崩裂，五脏内腑呢就只能立刻痛哭流涕而裂掉。哎呀，人畜虽然不同啊，可是爱子是心是一样的，平常他就这么爱杀生杀别人的獐，那你看看，你想想看，那母獐呢不是也是肝肠寸断吗？这就是现世的果报。这是古文，我再引一个例子，有一个厨师啊在大智度论里面说，所有的罪业当中杀业当中最重，所有的功德不杀生是第一。从前呢啊，这是近代的一个例子，我引的是因果报应的实证，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时间有限，我引一些重要的。他说有一个叫阿荣，他在餐厅界里面专门做那个筷子手，就他负责的就是在厨房里专门杀那些鸡鸭狗猫啊，好飞禽走兽畜生等，反正呢他也是不识字的人啊，杀对他来讲不费心，而且呢待遇又很高，经常呢口袋里钞票是满满的。 最遗憾的就是说，他16年来从来没有积蓄，母亲、太太跟亲人常常生病，把钱都花光了做医药费。他在心中希望说自己能够抱一个好好的孩子来传香火，到了40岁的时候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因为呢切啊那个肉啊那砧板习惯，做梦的时候也梦到他在切肉，哇，你看杀业很重。结果呢常常好梦都变成坏梦，而且所切的通通都变成人的肉啊。他的半夜惊醒，那他对他杀生的工作他觉得很恐怖啊，就是说哎，良心不安。可是呢自己想说，我假如不杀生的话呢，家里这些生活就没有人啊做啊，所以他心柔软，就继续做那个餐厅的工作。有一天呢，他突然做梦，梦噩梦，做梦到呢自己呢走在悬挂的两个山峰里面，下面底下通通都深渊，摇摇晃晃的吊桥，而且搬着很多搬不完的人手、人腿跟人肉。突然被亲子一叫醒，原来呢，哎呀，不得了，他太太呢肚子痛了，要生小孩了。他很高兴呢，医生恭喜他生了一个小男孩，因为早产两个月，所以要在保温箱里面。可是阿荣每天呢看着这个玻璃罩，看那脆弱的生命就在生死边缘里去挣扎，他心里很痛啊。因为随时在保温里面，如果没有照顾好就会过世。终于有一天呢，他可以抱着这孩子回来啊，回家。可是你知道吗，他所抱的这个孩子左手四肢手指呢前两节因为呢血液不通几乎烂掉，几乎就等于断掉了。结果呢妻子呢苍白的看着这个小孩，阿荣他心里想，天哪，假如杀生是众生的罪肉，有罪过的话，希望把一切的罪过都降在我的身上，不要在我的孩子身上，因为我的孩子我看他已经很可怜了。最后他泪流满面对佛菩萨忏悔，有因缘就遇到天华杂志社那边北投天母的一个学佛同修，就劝他要吃素。后来他这个就是呢厨师的孩子呢，因为他杀生生出来的时候几乎啊手指都断掉，后来就恢复了。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现在的一个果报。好，请看下面第三，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不应该杀生，因为亡者就过世人的忌日啊，及春秋扫墓的时候应该以戒杀才能够培养更多的福报，用杀生来做祭祀只会徒增罪业。八珍罗列就是有各种好的食物啊都放在前面，可是呢你想想看，难道可以让九泉之下的遗骨真正也吃到一块肉吗？没有办法啊。所以这是无益而有害的，聪明的人应该要改变这种不好的习俗啊。所以他注解里面说，梁武帝呢就问啊，有用面啊来做牺牲，牺牲就是说以前啊中国的古礼祭祀天地鬼神都要杀牛羊猪，要三牲，对不对？那他呢梁武帝就是提倡素食的，他就用那个面粉啊做啊来供斋，就被人家笑说，哎呀，你的祖先根本吃不到血肉啊，认为他是不孝的。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很对的。为什么呢？我要先说，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一般在神庙里面大部分登记为道教的会员，如果很多的人都是神庙的主持人，但不一定就真正持践道教的教义。为什么呢？因为有大节日的时候往往是杀很多众生来拜祭，这是违背道教本身的教义。道家跟道教是不太一样的，道家自古以来讲究养生长生不老啊，修身养性，后来形成宗教变道教。道教跟道家之间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道教是吸收道家的精华，但是呢假如各位呢去读道教的经典，在太上感应篇，这个就是道家的东西嘛，它里面就讲说不可以射飞毒手，不可以射飞鸟，或是呢去杀野兽，不可以就是说去抓那些啊已经呢在冬眠的动物，或是呢惊吓他们，叫发殖惊栖。 或是呢潜血覆巢，伤胎破卵，不可以杀龟打蛇，伤害昆虫，这些都告诉我们都要慈心于物，不可以杀生。所以不但是正统的佛教告诉我们不杀生，连道教呢在不杀生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好，那待会在第六段的时候我会讲到一些杀生的例子。请看第四，婚礼也不可以杀生。世间人婚礼都认为自己啊纳采，自问名纳采以致成婚呢、啊、就说我娶到一个很好的门当户对了结婚啦，啊杀生啊要请客啊，对不对？可是呢你不晓得结婚是人生生命的开始，一开始你就在地毯的这一端就杀生了，那这样子对天理来说就是违逆的。而且婚礼在古人是吉礼，吉礼当中你却杀生用凶事，这是非常凄惨的。所以结婚宴会的时候也不要杀生，但这个很难，因为现在人都不相信。那过几天我就有同学又要结婚了，还是在海霸王餐厅，没有办法，对不对？第五，宴客不宜杀生。良辰美景啊，选主嘉宾，是啊，主人快乐，客人也快乐。其实菜食素食菜羹不妨清淡嘛，对不对？何必一定要广杀生呢？穷极肥甘呢，对不对？肥甘呢，就是很多整油肉啊之类的。笙歌宴浴于杯盘，笙歌就是演奏瑟或是笙，就是很多乐器，就是唱歌啊。宴浴就是呢，宴浴啊，就是吃得很饱的意思，就大鱼大肉吃得很饱叫宴浴。宰割煎蚝鸳蚝于蒸鸡，宰割众生啊，鸳蚝就听到那被杀的众生在叫啊，于蒸鸡，蒸就是砧板，就是杀众生的那个我们讲切菜板，鸡就是小的这个茶几。那有人心者能不悲乎，对不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哎，宴会的时候也不要杀生。好，我举两个故事给大家做参考。一个叫做喜欢吃鳗鱼，最后呢他的手臂都残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是近代的。有一次在新店的仁心综合医院里面，现在那个紧急啊，就是急救室啊，匆匆忙忙的就看到一个计程车送来了一个中年的年轻人，他叫做林先生，一跨入车门他就冲向这个急救的这个急诊室。急诊室里面呢，他的右胳膊啊用了白布啊盖住了，一打开来血非常的多。为什么？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鳗鱼啊缠在他的手臂上，那非常的凄惨。很多呢这个医生护士呢把布都一打开来的时候吓一跳，那么多细细粗粗的鳗鱼都缠在他整个手膀上，很血淋淋的。那护士们他们呢用针啊用刀啊把那个鳗鱼啊砍啊砍啊都砍不断，很奇怪哦，都没有用。结果最后呢没有办法，最后呢只好把他几乎整个手背给切除啊，才能够啊让他呢血流才会止。最后呢处理完以后，他躺在这手术床上，他就想着刚才什么样情况呢，他也自己讲，人家就问他为什么你整只手通通都这么慢啊，这么恐怖啊。他就想到说，哎呀，原来他最近几年来身体很衰弱，听说呢冬天呢用鳗鱼炖补杜尊药可以呢增强身体增强活力，那补嘛，所以他每到冬天的时候呢就呢叫鱼贩每一天给他选一条活鳗，又大又肥的，加中药，就在家里呢通通炖补，一天吃一条活鳗，一个冬天年年如此从未间断。这个花费很多啊，从来呢都没有什么效果，可是不知不觉中人家对他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鱼腥味，所以他最后就要一个鳗鱼仙的绰号。那同时呢这个鱼贩呢也跟他相处得很好，常常就往来。今天呢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就是他一样来到鱼摊上， 因为鱼贩呢非常的忙碌，对于这个来买主呢应接不暇，就叫说，哎，林先生啊，那你就干脆吧，你自己抓吧。他自己呢就卷起袖子来，伸手到那个鳗鱼笼一伸，没有想到啊，所有的鳗鱼通通都跳上来咬在他手里面，所以整身呢血流满地，所以呢他才被送到医院来急救。最后没办法，他右手臂砍断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对不对？发生在最近的，在新店的仁心综合医院。哎，多讲几个这个故事，我看大家不吃素也不行了啊。假如能够真的发这样的心的话，慢慢的吃素，真的你就功德无量。另外一个，好，东令进补最喜欢吃狗肉，结果他儿子呢得到不好的凄惨果报。就是说，在斗六附近乡下人有一个人，他养了一只黑狗。有一天呢，这个黑狗啊突然发生车祸，被车子撞到了，撞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狗人就看到了，哎呀，冬天到了，趁他还没有死，赶快把他杀来进补，死了以后那个肉就不好吃了。结果当下呢就拿刀把他头跟四肢都剁下来，就把他丢到油锅里去炸。结果呢很残忍啊，当场啊。过了几天，他的儿子呢突然呢就变成学狗叫，然后而且在地上爬，爬来爬去，白天也不睡觉，晚上呢就像狗在叫，然后白天就瞪着他的儿子哦，本来是人，就变四只脚在地上爬，看到人呢就瞪着，然后一直流口水，就朝着家人说，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家人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的儿子就变这样，突然好好的。过了几天，有一个修道的出家人经过以后就去看一看，然后这时候狗呢就看到修行人来了，就跟他讲，狗就附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就说话，他说，我就是你们家养的黑狗，想不到我的主人这么残忍了，我发生车祸死了以后还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当场就把我四肢的头都分尸剁下来啊，炖补啊，让我没办法超生，我还恨在心，所以呢我的冤魂就附在他儿子上，我要让你儿子没完没了。就那个修道人就想着，哎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对着那个狗儿讲经说法，告诉他因果报应，不要冤冤相报，当下呢就要恍然大悟，叫他离开。就他们全家人听到那个他孩子身上讲狗话的声音呢，当下跪下来忏悔，发言说全家人以后吃素，而且做功德为他回向拜忏。因此当下那狗就答应说，好吧，咱们冤冤相报，就就此就了。然后呢狗就离开他小孩子的身上，立刻他孩子就恢复正常了。这是民国71年六月二号所发生的事情，这是真实的。好，请看下面。好，快讲完了哈。第六个，祈禳不宜杀生。祈就是祈祷，禳就是祭祀来消灾。世间人有疾病，总想杀生，就杀畜生来再拜祭天地鬼神，以祈福佑。不思己之神四神啊，欲免死而求生，想要杀别人的生命来延长我的生命，这根本是违背天地之间的道理嘛。假如他所拜的神是正神，是正直的神，怎么会可能接受呢？命不可以延，最后你杀了生祈祷，命不但没延长，反而造了罪业杀生，种种的淫事也是如此，所以世间人又是迷惑颠倒。好，我就引两个例子。在佛经有一个叫做《法句譬喻经》，有一个仁慈品，里面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的母亲病重的，国王非常的孝顺，说母亲病重这么多，那他想说，我要杀各种畜生，每一种众生杀100只，来拜天地的山川五欲、日月的星神，求他为我母亲延寿。结果佛告诉他，欲得长寿，当行大慈。说你想要让你母亲啊得到长寿，要凭慈悲心，大慈大悲的心，并且告诉他说，杀生求生是与常做的道理相违背，怎么可能为了救一个人的生命杀害这么多的众生呢？好， 纵使你活到100岁，一生之中你所用的马象鸡鸭狗猫这些畜生来祭祀那些供奉那些神明所行的功德，还不如你做一件真正护身仁慈的善行功德。所以我们杀生拜鬼神，天神为什么没有来应供呢？在佛经里面说，杀生祭祀鬼神不得其福，天神不食，因为杀者得罪。大家想想看，佛门里面有一句话叫天厨妙供，有没有？他们赞了哈。为什么我们要天厨妙供？因为天上的食物呢是很美味的，拿天上这么美味的食物来供佛，所以叫天厨妙供。天人吃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他吃的住的呢宫殿啊，香花一切都也很好，他既然天厨美味这么好，怎么会放弃天上甘露美味不吃，来吃你那又败又冷又臭又脏的那个畜生的肉呢？根本他不会来吃嘛。所以你不但得不到功德，而且呢你还造了杀业。这是在法聚经里面讲的一个例子。所以那个国王从此就不杀生了，放生，而且护生，下令呢还造放生池，所以他母亲呢病就好了。另外在一个安世全书里面记载一个叫河神受戒。江西省鳟鱼嘴的地方，这里的河水哦凶猛，波涛汹涌。那我有一句话叫无风三尺浪，说没有风了，那个浪都会有呢三尺那么高。当时旁边有一个叫龙王庙，很感应，往来的商人常常都要杀生去祈祷，而且呢走的船才会平安。所以长久以来，凡是要经过那个湖的地方，江西省那个湖的地方呢，很多人都要去先去杀生，所以那个地方杀业很重。到了明朝的时候，崇祯年间，有一天有一个戒德非常高深的法师要从那里经过，当要去到的前一天呢，管理那个龙王庙的这个庙祝啊，就是我们讲的庙主啊，就梦到了这个龙神告诉他，明天有一个高僧，其实就是安世高，他说他会来这里，他过去是和我呢是同拜一个师父出家修行，他修行很好，现在变高僧，可是我一念之差呢便逞慧心太重，就堕落为变成了龙神，专门吃血食腥肉，然后呢所以造成杀业很重，将来我会堕到地狱去受大苦，希望你明天的安世高法师过来的时候，你代我求他对我讲经说法，传我佛戒，而且他还下令凡是以后来这个龙王庙的人不准再用酒肉来拜我，否则你们罪业会深，我也很深。第二天以后呢，真的这个管庙的那庙住持啊，这出去一大清早就看到真的安世高来了，就一个来法师，而且这个安世高他本身就有神通嘛，所以就对他说，为他讲经说法。从此以后呢，那个河神啊受了戒以后呢，就开始呢超生了，因此呢从此当地江西那个地方就风平浪静，没有人再用杀众生的肉去拜那个龙王庙了。所以各位要了解，一般很多神道之处啊，他们呢也不很了解真实的道理，因为道家本身也就讲究不杀生的。所以请看注解，药师经里说，杀种种的众生来解咒神明，呼诸魍魉，魍魉就一些鬼神啊，请福佑，希望能够预计延年，终不可得啊。因为杀业更重的话呢，你的罪业就更深。好，最后一段，第七项，淫生不可以杀生。世间人为了衣食，常常会田猎，田猎就是打猎，或捕鱼，或屠宰牛羊猪狗等等，以做他生命的资粮啊，做钱赚钱呐。可是他不了解做这个行业衣食呢，他说他不了解，不做这个行业，不见得表示呢你衣食呢就会有欠缺而冻死。 何况杀身而来迎身呢，就是神理所及，及就是呢为天地之神而天理所诛杀的，这个及是诛杀的意思，就是说被天地惩罚。因为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嘛，以杀还希望能够昌裕，没有一个人，一百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甚至还中地狱的罪因，将来受苦果，所以呢是不可以不重视的。何苦为什么不求其他的生活而改行换业呢？所以他这里面就举到说，他听见很多杀羊的死的时候呢，口呢就像羊在叫，或喜欢卖鳝鱼的时候，死的时候头就像鳝鱼这样子在咬。所以我举几个例子，好，父亲呢是做鸡贩，专门卖鸡的，结果呢儿子呢天天都做遍药罐子。高雄市左营的地方市场内，从前有一个专门卖鸡肉的这个摊子老板，他当时生意非常好哦，每天杀的呢鸡都非常多，而且各位不知道你们去看过呢，杀鸡很残忍，那个鸡有没有活生生的丢进去，那好像用铅笔把它搅啊搅啊搅，很残忍，哎呀我都不会形容。十年前呢每天赚1000多块，数几年就买了3栋房子，非常富裕，但是两个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各位又知道屠夫或就是做杀生业的，他杀气都很重，你注意看，而且他们所赚来的钱大部分都是家人买医药多，都是病痛很多的。所以他越赚越多钱的时候，他两个儿子病就越来越重啊，中医西医都医得没办法，他就去求神问卜，就神就告诉他，原来你杀生杀得太多，凡是被你杀的那些冤魂啊都缠在你两个儿子身上，所以啊你最好能够改行换业，放生多做善事，所以你儿子才可能会改变好。他一听到以后呢，哎，他也真有善根，因为这么多年来其实他自己每次杀也很惨，很不忍心啊，所以最后他就改行换业了。而且呢没有想到结果呢，他两个孩子呢就病呢就越来越好了，就自然没有去吃药也没有看医生，而且呢从此以后呢他就吃素了。这就是呢父做鸡贩呢，子呢就做药罐。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一家三口呢灭绝无后。从前呢有一个叫做文殊院啊，文殊院是一个道场，他们在建疗房，有一个叫做板模师做模板的，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从前有个邻居姓曹，一生也是卖杀牛的，尤其曹呢有一点小聪明哦，往往他会用很多小手段来卖牛，因为农夫在选牛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专门的力大无比的牛啊，所以他就常常把牛先牵到烂泥巴里面去让他去走，然后牛呢让他这个在装满了很多货物让他拖不动的时候，用针呢在牛的屁股后面刺他，然后他一往前跑啊，对不对？那农夫看到哇这个牛啊跑得很快啊，他就买这一头。所以他常常会用很多小小的东西小聪明啊，去就是折磨那个牛啊，让他感觉很痛苦。因为一只肥壮的牛把比一只那个比较瘦弱的牛往往可以多卖10000块以上，所以他常常呢把那个要牛啊就是灌米糠啊，好灌得肥肥胖胖的，而且呢然后用针啊刺它，用很多办法啊，又让那个牛啊变成了表现得很粗壮。结果由于呢他为了唯利是图啊虐待牛的行为，结果有时候让牛呢就当场死亡，那冥冥之中呢他就有业报了。首先第一个，他突然得到重病，在一股阴风之下他哀嚎叫声，叫得像牛一样，然后两腿一瞪，哎，眼睛大得像牛的眼睛一样，就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而且死了以后毛骨悚然，人家闻到他的肉味就像那个牛的味道，腐烂的味道一样。然后过了4年以后，他的太太呢也死了，突然也是两脚呢一瞪， 无缘无故就死了，而且呢在病床上还能哀哀叫说啊，好多牛头马面来掐我的脖子。到了他的儿子呢，本来做事业还不错，后来呢不务正业，